现在我们欢迎来自上海的同修高文俊佛友和我们分享心灵法门对一位学生的启迪。观世音菩萨加持，让他在面试的时候超常发挥，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找到梦寐以求的工作。让我们掌声欢迎。
尊敬的台长，尊敬的法师和各位同修，大家好，我叫高文俊，今年22岁，现在是一名大四的学生。我真的感到十分荣幸和高兴能够站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修习心灵法门的心路历程。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心灵法门点亮心灯。从小信佛拜佛的我，对于如何修行感到很迷茫，想出家又放不下太多事情，想从互联网上找到修行的办法，无奈搜索到的信息过于五花八门，始终不知从何入手。之后向佛菩萨祈求，希望我能与佛有缘，能够遇到正法，最好还能有个人能指点我。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没多久就在网上认识了一位修持心灵法门的师兄，他把我带入了心灵法门。那时我正读大学2年级，我修习心灵法门已经有2年了。去年的法会，我也坐在下面与各位师兄共沐佛光。现在想来，真的很感恩卢军宏台长。若不是台长及时在梦里提点，或许我就要与去年的法会失之交臂，也不会有现在的我。事情是这样子的，那时因为各种原因，我并没有想去年的香港法会。可是就在某天下午，我梦见台长走进我的课堂，意念里我知道他是来给我上课的老师。看见台长后，我十分激动，下课后急忙跑到讲台前和台长说：台长，我修你的法门的，现在你做我老师，我很开心，以后有什么问题也不用打电话去问了，直接可以请教你了。随即台长就和我说了一句话：我现在的目标就是多度人。刚说完这句话，我就醒来了。那是我第一次梦见台长，梦醒后的我下定决心要去香港见台长。之后我便只身一人来到香港，参加了台长的法会。还记得临走前，我同学问我：你一个人去香港怕不怕啊？我说不怕，菩萨肯定会保佑我的。事实证明，香港之行十分顺利。回来后的我愈发精进，发心成为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一改以往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状态，念经比以往更为精进，希望以此改变自己。在修行的路上，承蒙观世音菩萨的加持、台长的指引以及同修的鼓励陪伴，让我能够坚持走在这条找回本性的回家路上。这一路上，我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阿姨在念经之后神奇地长出了黑发。我听闻一位同修肩周炎得到了治愈，有的同修事业稳步攀升，太多太多的神奇经历增强了我好好修学的信心，而我自己在修持之后也得到了菩萨的护持。我是一名应届毕业生，就读于一所非常普通的大学和专业，想找到一份好工作其实并不容易。为此，那段时间我每天念准提神咒和大吉祥天女神咒，希望能够得到菩萨的加持，得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很幸运，我真的得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还记得面试的形式是小组讨论，和我一组的应聘者都是来自比我优秀的高校，因此我紧张极了。讨论刚开始的时候，我连话都插不上，我心想这样下去不行，于是赶紧默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与此同时，我把手放在了随身带的皮夹上，因为里面有台长开过光的护身符，希望能够得到菩萨的保佑。我稍微放松后，便鼓起勇气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后来的整个面试过程中，我愈发自信，思维十分活跃，各种问题我都能应对自如，给出比较漂亮的回答。面试结束后没几周，我就收到了被该公司录取的信息，真的很感恩观世音菩萨。另外，我生长在一个单亲家庭，从小比较抑郁内向，曾经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母亲对父亲的仇恨延续到了我身上， 我从小就讨厌父亲，甚至还会和父亲恶口相向。有一次约了和父亲聊点事，没想到刚见面就争吵起来，结果就是不欢而散。后来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我和我父亲念了解节奏，没想到在我生日那天，我父亲打电话来祝我生日快乐。这是一件再小不过的事情，但对于我这样一个从小缺乏父爱的孩子来说，真的非常开心，也感受到心灵法门的确不可思议。其实在修学心灵法门后，更明显的是心态上的变化。我懂得了即使我父亲对我不好，也是我自己的果报。就如卢台长说的，这世界没有道理可言，只有因果。还有我从小身体体质不好，但在修持心灵法门后，明显能够感受到自己的身体比以前要好。以前感冒发烧吃药的情况下需要1到2周恢复，而现在感冒我就通过念大悲咒和泡腾片让我身体自己愈合，效果十分明显。灵验的事例还有许多，让我倍感心灵法门是这个时代最好的法门。这短短2年时间，我从一个贪玩的学生逐渐成长为一个佛弟子。曾经的我留恋于各种娱乐场所，认为玩是我们年轻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也正是这样的价值观，不知道自己活着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曾经做错了太多太多的事情，不尊敬长辈，胡乱伤害小动物，邪淫等等，作为一个人却做了许多鬼事，现在想来真的深深忏悔，同时感恩观世音菩萨的慈悲，能给我改过自新的机会。我一定好好修，把心灵法门告诉更多的年轻人，给黑暗中的他们带去一盏明灯，让他们别重蹈我的覆辙。卢台长说，修心路上如履薄冰，我最初只注重念经，不在意修心，而现在意识到修心与修行相辅相成。记得有天晚上，我半夜突然醒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脑子里就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做任何事情发心要正确。我想一定是菩萨提醒我在做事情前一定要有好的发心，否则你做了太多，做了太多也不是功德。为了加强修心，我经常看白话佛法，并且时常和同修在网上阅读白话佛法以及分享心得体验。这一系列书真的是非常棒，每当我难过悲伤有问题想不通时，只要捧起白话佛法看上一会儿，就能豁然开朗。在我心里，台长用现在的语言来讲述佛法，和古代那些高僧大德翻译经书是没有区别的。师父用白话佛法来帮助我们找回自己的本性，点亮我们心中的佛灯。我最初虽然相信菩萨的存在，但是总觉得菩萨离我们很远。在接触到心灵法门后，我才意识到菩萨其实一直在我们身边，从未离开。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您对我们的不离不弃，感恩师父卢军宏台长，正是您的不辞辛劳才让我们有幸能够闻到正法。感恩一路上陪伴我走来的同修，是以你们给予了我莫大的信心和勇气。我的分享完了，祝愿大家学佛精进，生活幸福，谢谢大家。
感谢高同修的发言。现在我们欢迎来自德国的同修金慧静佛友和我们分享卢台长的法身如何在梦中慈悲指点。当他祈求能够在梦中梦见观世音菩萨时，梦中出现的卢台长是一尊金光闪烁的活菩萨，让我们掌声欢迎。
大家好，我是来自德国的金慧静同修，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卢军宏台长，感恩各位同修给我机会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我2年来的学佛体会。我是2010年5月份开始修学心灵法门的，到今年的5月1日刚好满2年。短短的2年时间，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让我身体健康，心灵获得了重生，心灵找到了归属，生命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 下面我就具体与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具体的感应与收获。首先跟大家分享的是，灵性是真实存在的，如法念经修心，忏悔超度，自然身体好，家庭好，事业好。大白天打胎的孩子显化给我看，事情是这样的，2010年9月末，我带着孩子及我朋友的家人一起参加活动，傍晚活动结束后，当时天还没有黑，我从车的右侧经过时，看到后排车后排座位躺着一个光着腿的小孩，心想这是谁家的孩子啊，这么可怜，也不盖一下，自己睡在车里。当我从车尾绕到车左侧时，才发现这部车就是我的车呀，怎么可能大人把小孩独自放在车内睡觉呢？渐冷的深秋，小孩子更不可能光着腿呀。突然恍然大悟，一定是打胎的孩子着急了，怪我怎么不念小房子就带着别人出来玩呢。有打过胎或流产的女性，通常身体的乳房、腰部、妇科、子宫容易出现问题，这些都是因为打胎的孩子啊没有地方去，灵性只能附在妈妈身上，灵性因被打胎有很强的嗔恨心所为。打胎孩子的灵性啊不仅仅附在妈妈身上，还会到孩子身上影响孩子的健康学业，或者到丈夫身上引起夫妻吵架，影响夫妻感情。念小房子超度打胎孩子的过程，我梦到很光亮的地方，有女子推出白白胖胖的孩子，特别聪明，我逗她玩，她非常聪明，什么都懂。另外一个画面是出现了一位庄严的高僧，拿着转经轮说，这个小孩原名叫某某某，孩子的妈妈很高兴地说，我们就叫某某某了，原来的名字不要了。根据卢台长平时教导我们解梦的经验，我知道自己的打胎的孩子已经顺利地超度走了。借此机会，我也向我曾经打胎过的孩子诚心地忏悔，还有过去我的姻亲债主们忏悔，我再也不敢杀生了，再也不敢造业了。按照心灵法门做功课念小房子，平时的亚健康体征完全消失。修学心灵法门之前，我身体一直处于亚健康状态，很容易疲劳，睡得多但质量不好，还有偏头痛，喉咙10天半个月就发炎，严重的时候没办法讲话等等一堆堆烦心的小毛病。后来我按照台长教给我们的心灵法门的方法，每天做功课，念大悲咒、心经、礼佛大忏悔文，提高自身的能量，增长智慧，消除孽障。同时念小房子超度身上的药精者，药精者被超度走后，原有的这些身体问题自然而然地消除了。因为这些灵性的病，医生是看不了的，也解决不了的。现在的我每天早上起来头脑清醒，一身的轻松，每天体力特别充沛。2年来我都没有去医院了，从国内带来的应急常备药也都不需要了。远在国内的父母念经后身体神奇康复，我爸爸妈妈也在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加持下开始念经念小房子，他们也赞叹心灵法门的灵验。念经短短不到2个月，两个人各300度和400度的老花镜都不用戴了。我妈妈的高血压原本需要常年吃降压药，也不用吃了。我妈妈血液循环原来不好，不出汗，念经后会满头大汗，原来腿部肿的都没办法行走超过20分钟，念小房子后灌3-4个小时后比年轻人还有精神。我爸爸呢，6-7年前就头顶脱发，头顶都没有毛囊的，结果念经后长出黑黑的发根。他们会念经了，身体健康了，也确实让我们远在异乡的游子心里有了不少安慰。再一个就是分享下我女儿念经以后的变化，10岁的女儿念经修心，性情学业都在变好。女儿现在10岁了，修台长法门也有2年了。念经前她超级爱吃肉， 念经后，他自觉地做功课和小房子，主动许愿吃长素。没有佛菩萨的加持，怎能想象这么小的孩子有这么大的发心和慈悲心，而且执行得非常严格，连调料里的是否有洋葱成分都查得非常仔细。他刚来德国的时候啊，常常做噩梦，半夜两点钟就吓醒，大哭，吓得话都讲不出来。念经后不再有噩梦，一觉到天亮，经常做到很好的梦，梦到龙教他飞，后来他自己也可以飞起来了，还梦到观世音菩萨，梦到台长在德国开法会的会场，就是我们最后选定的会场。念经后，女儿的性格比以前柔和，特别乐意助人，学业也不用我们操心，还经常把台长白话佛法中开示的内容在生活中活学活用，真的很让人感动。平时一提到观世音菩萨和卢台长忘我救度众生，他就会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说：“妈妈，您不要让台长看图腾了，台长那么累，我们已经很好了。”他自己还主动每天坚持为台长助念大悲咒。小孩会念经真的是很让大人放心省心。卢台长是菩萨乘愿再来，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台长从不讲自己是菩萨乘愿再来，但凡跟台长修心修学的人都知道，台长就是菩萨乘愿再来，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我第一天看台长博客就梦见了台长。有一天我偶然上网查到知道了有小房子的方法可以超度，我就搜索台长的博客。我第一天开了台长博客以后，当晚就梦到了卢台长。台长慈悲地看着我，爽朗的笑声对我说：“动物也念经一个月，我就很自然地许愿吃长素了。台长一定是梦中开示我，动物也是众生，我们学佛的人要慈悲，怎么可能吃众生的肉呢？”梦中台长是一尊金光四射的佛菩萨，梦中还梦到过众多金色的佛菩萨，我都不认识，叫不出名字。突然其中一尊佛菩萨被放大，金光四射，就是卢台长。梦中我好高兴啊，那金色的佛光照着我，好舒服，好祥和，梦境历历在目，真希望永远定格在那一刻。德国法会后，梦到很光亮祥和的环境里跟台长握手，周围的佛友也想跟台长握手，台长和蔼地变出很多手跟众佛友握手。我当时还在想，这得变得出多少只手啊，大家真开心。谢谢台长法身梦中指点我读的心经漏了一句，虽然没有打通过节目电话，也不想辛苦台长看图腾，但是台长是那么慈悲，必应指导着每一位跟他修行的佛友，包括我在内。台长的法身不断地到梦里指点我们。刚开始念经背下来后，不知道背的时候啊，心经漏了一句。我开始念经，经文还是从台长博客上下载打印出来，心经打印出来是正反两页，然后过数的。梦中台长做节目中讲，大家一定要相信菩萨一定会来的，就在心经的背面。梦中还出现我心经经文背面的样子。梦醒后恍然大悟，心经背面我漏了一句，台长是在提醒我呀。台长法身告知外公超度到哪里了，并帮助我消业障。梦中台长无数次的开示与指导，告诉我的外公超度了哪一道，告诉我要念小房子给我的右腿。后来梦中就梦到很光亮的环境，从我身边的身体的右边拔出很多的针，是台长帮我消业障了。祈求梦中观世音菩萨，梦到的依然是台长。筹备德国法会期间，在我还比较纠结是否放弃在我们德国当地一份发行量很大的华文报纸上做法会宣传的时候，在我还没睡着特别清醒的情况下，台长的法身站在我家卧室门口，笑着对我说：“你可别把我登到某某报上啊！”而且讲了两遍。 这样我的心定下来了。因为这家报纸虽然发行量比较大，但是以前登过不健康的内容。我总是幸运地梦到台长。有一次我想求观世音菩萨，让我能梦到观世音菩萨。在佛台前念了一遍大悲咒后，心想我不可以这么贪心，就没有继续求。结果晚上梦到的还是卢台长。谢谢。修心灵法门不仅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家庭和睦，还可以自度度他。最重要的是在真修实干中提高我们内心的境界。心灵法门是大乘佛法，我们不仅通过念经把自己的身体念好了，把家里的亡人超度到善处，心想事成了，而且我们可以把这么好的方法告诉周围的人，真正的帮到更多的人。看到周围的人一个个开始修了，看到他们把家里的亡人超度到善处的喜悦，看到他们把自己患有多动症或者癫痫病、忧郁症的孩子都念好了，发自内心的为他们高兴，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慈悲。给我们这么好的法宝，告诉我们如何解决生活当中的问题。度他其实就是度己，度人的过程中更加体验到众生的苦，体会到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有了慈悲心，就会更加包容别人。随着修台长法门时间的增加，对观世音菩萨和台长慈悲包容体会的越深，台长心里只有众生，没有自己。他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他慈悲地为了救度众生，没有自己。他的付出与大舍的精神是我们常人永远想象不到的。不管是白天黑夜，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无论男女老少，不看知识与财富多少，只要有需要，只要有众生有难，众生有求，观世音菩萨台长一定有求必应。请在座的各位不要再迟疑了，末法时期搭上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的船，是我们前世修来的福气。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台长把这么好的方法告诉大家，让大家身体好、学习好、心情好、工作好、家庭好。能来到这里的都是有缘人、有福人，真诚地希望每一个人都成为快乐的人、智慧的人，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行动起来，通过自己的努力、观世音菩萨的加持，改变自己的命运，在自度的同时，能够做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与大慈大悲卢军宏台长的千手千眼，弘法利生，让观世音菩萨的爱洒满人间，让千千万个家庭都能成为幸福的家庭，并能够与所有的有缘众生登上心灵法门这艘般若船，一同脱离苦海。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军宏台长，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金同修殊胜的学佛分享。现在我们欢迎北京心灵法门共修组的同修为我们献上一首感人至深的诗朗诵。这首诗歌表达了心灵法门的弟子对师父救命之恩的感激之情。亲爱的师父，请您听我说，请大家掌声欢迎。
亲爱的师父，
请您听我说，
去年的此时，我还沉浸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中，而今年的此刻，我已用数十张小房子将亲人送上善道，梦中的感恩与道别逐渐洗去了我深藏心底的痛。亲爱的师父， 请您听我说，是菩萨，是您将我对亲人的怀念和泪水编织成上行的光明大道。
去年的此时，我那年迈的母亲因老年痴呆而思绪混乱，而今年的此刻，他已能自己在菩萨面前念诵经文，焦躁的平息和记忆的恢复，逐渐理清了原本昏沉杂乱的思路。亲爱的师父，请您听我说，是菩萨，是您赐予这耄耋老人善终善始的机缘。
去年的此时，我的孩子还是个叛逆不羁的少年，而今年的此刻，他已经在心经的洗练下变得温顺平和，学业上的进步和心智的成长逐渐平复了我思绪中纠缠的不安。亲爱的师父，请您听我说，是菩萨，是您牵引着脱缰的青春和旺盛的活力走上智慧的正途。
去年的此时，我的朋友整日陷入与妻子的争执，而今年的此刻，两人已携手将一条条鱼儿放送回水中，和谐的修心化解了缠绕在他们心中的怨结。亲爱的师父，请您听我说，是菩萨，是您将这往事前生的情债化解为今世的和谐。
去年的此时，我们还在风雨中慨叹漫长的黑夜，而今年的此刻，我们已在曙光中踏上新的征程，如同脱去沉沉的冬衣，拔脱沉思的我们开始获得心灵的自由。
亲爱的师父，请您听我说，是菩萨，是您扶助我们这些流浪已久的孩子登上回家的慈航。亲爱的师父，请您听我说，这一个个活生生的我啊，对您有着数不尽的感恩。
我们的病痛少了，您的白发更多了，我们的悔恨少了，您的重担更多了，我们的孽债少了，您的压力更多了。
我们远去的病痛恨孽债是您用白发责任和心血换来的。
亲爱的师父，请您听我说，这一个个实在在的我啊，对您有着数不尽的爱戴。
您的睡眠少了，我们的安康更多了，您的休息少了，我们的会定更多了，您的团圆少了，我们的欢福更多了，
我们增长的安慧康定福是您付出的时间精力和能量换来的。
冰雪消融，大地回春，我们将对师父的感恩书写在和煦的春光里，愿师父法喜常伴，功德圆满。
我们将对师父的爱戴包含在合十的手掌中，祝师父福寿安康，常驻在世。
师父，您看到了吗？
那绚烂缤纷的朵朵鲜花是我们一张张笑脸。
师父，您听到了吗？
那响彻云海的阵阵掌声是我们一声声祝福。
我们北京心灵法门共修组全体同修给师父